我们开始早晨的主学，先低头，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早晨，你在召集你们儿女们一同聚在你跟前，巴不得在这天里面，我们聚会，我们服侍，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灵呢运行在你的会中，好叫来到你面前，使乎你儿女们一同在恩典里面，一同来承受你所应许赐给你的教会的福气。好像真在恩典里面，靠主主的恩典活在你跟前，把一切赞美荣耀归给你。那你早晨这点时间仍然借着先知所说话重新说在我们心中，好像我们看见历史当中你如何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今天同样带领你的教会在地上行走，好像越过越经到你的信实，经到你的可靠，好像信心更多坚定不移的依靠相信你自己神带领底下这一点时间，我们一同仰望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44章。我们说到以赛亚从40章到末了66章呢，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里面呢，一再提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安慰，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这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即使他们曾经落到一个荒凉里面离弃神，最终被掳，但是我们看见神对他们所说话都是带给他们一个盼望啊，带给他们那个极大的一个有指望啊。当然这个有指望真正呢是借着要来那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所带出来的结果啊。所以从40章讲到神的安慰话以后，马上就说到那个主耶稣来到啊，这个是40章那里在福音书就很清楚，来到那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就带出主耶稣来啊。那后面一再提到这位啊，到41章讲到说这位要来这位呢，他是要做众民的中保，又是外邦人的光啊，所以这些都很清楚讲到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定的永远之约啊。借着旧约这一段历史呢，末了的时候呢，带进新约的一个指望啊。这个从马太福音开头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啊。那到了44章呢，我想从43章末了，讲到神为他自己缘故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过犯啊，不纪念他们罪恶啊。那后面好像又转到神对他们的审判管教啊，神要入没圣所的首领，那并且成为雅各成为作主啊，成为列国的一个羞辱辱骂啊。然后到44章好像口气又不一样，又说到神和百姓之间那个特殊的一个关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即使在许多责备的话审判的话语当中，神总是适时的带出要让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知道神和他们的关系是永远是不改变的。当然关系是借着亚伯兰所带出来，因为亚伯兰是头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一个，然后带出最终的12个支派啊。所以第44章呢，也一开始就又提到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这在第41章已经讲过一次的，所以很显然神一再的提到以色列和他的关系，然后一再让他们看见这个关系不会因着他们的失败好像中断，即使好像从外面的看好像神是离弃了他们，把他们最终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但是这个永远的关系呢，不是因着历史发生一些事情而中断，这个关系呢是从起初神就命定所拣选了，所以他在这里再次提到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啊。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讲到那个老雅各的生命啊，那以色列是讲到经过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带领，最终所带出来的结果，就被称为以色列啊。所以这都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说，现在你当听，听什么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啊。在这里好几次，从43章到45章呢，耶和华如此说，说耶和华如此说呢，大概说了7次啊。当然都是仔细的话，不止7次啊，因为有些 耶和华如此说是包括在里面的哈。所以这个四十四章一开头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呢，应该是包括在在第十四节里面，十四节到第四三十四节到四十四章第五节这一段的哈。因为四十四章十四节呢，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那底下就有一段话哈。所以每当耶和华在那说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所说的话呢是真实，神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能力的，神所说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必要成就应验的。所以神在这里说这以色列要听，照做你的，又从你出来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那底下就讲话耶和华神都说什么哈。所以这位神不仅拣选，什么时候拣选呢？是从他出胎出母腹的时候，神就拣选了雅各拣选雅各，然后在那里造作他来造就他来在他身上工作做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所要带出来一个结果命运最终让他们真正能够承受神所要赐给他们福并且不仅他们从母胎从出胎就要造就他们，必要帮助他们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耶和华一再说这样话的时候，更多让以色列百姓看见，即使他们在神的管教底下，但是这位说话的神从起初拣选他们的神呢，一直在那里帮助他们，仍然一直在造就他们他说，所以底下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耶稣的人不要害怕再次提到说，我的仆人雅各，那表明说，一直在提到说，我的仆人雅各，表明说，神拣选他们有一个目的呢，是要让雅各但包括以后雅各十二个支派神的百姓，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要服侍这位拣选他们造就他们呼召他们这位神所以在这底下说，我拣选耶稣人这个耶稣人第一次出现呢，是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也称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耶稣人。那耶稣人那原来意思就是说，可爱的一个义人，正直人，可爱的一个正直人，说义人。所以我们看神，以色列百姓在神的眼目当中是极其可爱、极其宝贵的。他们的确是一个独特子民，他们是从世界里面被拣选出来的，是神爱他们，不是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在列国当中他们人数是少数的，但是神爱他们神爱他们是因为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提到，再次提到说以色列是他所拣选的耶稣人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底下就讲到那个原因，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所以在这里形容到以色列百姓似乎处在一个口渴的一个光景当中，处在一个干旱之地，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他们饥渴，好像没有水喝落在一个非常困苦的里面。但是神在这里说，我要将水浇灌这些口渴的人然后江河要浇灌在干旱之地。所以当这个水浇灌那些口渴的人，我想这个不是单单只说给他一口两口喝，而是浇灌非常丰富的供应只要他们回到神面前神的丰富，神的水就浇灌他们，让他们里面能够不仅解他们渴，里面是丰丰富富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主在那说凡信我的，在他腹中也流出活水江河来那个底下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指的圣灵说的指的圣灵要在他们里面做成了工作所以后面就讲到我的灵要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说感谢神，当神的将水浇灌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干旱之地也就不再成了干旱，在那里又有丰富的出产，成了丰富之地神的灵要浇灌给他们后裔他们子孙的时候，就是整个神整个福就倾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那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福就是指的圣灵说的 好，站在讲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福就是指的圣灵说的。说感谢主，今天到新约，我们就更能够体会这一件事情。神把他的灵圣灵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因为神一切福都在圣灵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的经历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然后他们就要像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啊。我们知道发生在草中，就是说水草在那里满了滋润满了水的时候，自然而然草所长出的都是清脆，都是活泼的，都是有生气的。那柳树塞在那个溪水旁也是一样，也就能够在那花芽结果长出许多茂盛的一个树叶出来啊。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神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百姓，把这个祝福浇灌在他们的子孙当中所要发生的底下，就带出一种复兴的一个光景。所以第五节说，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有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并自称为以色列。所以当神的灵中国公在神的百姓当中呢，在这里神的百姓在那里有个反应，一个恢复的光景。在这里这个人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他们不仅不再去拜那些偶像去离弃神，他们真的承认神是他们神，神是耶和华他们神这个是这样说。那个呢要以雅各的名自称提到雅各就想到这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极其败坏的人那表示说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不过是雅各他们在那里蒙到神极大恩典，都是一切神所做成的他们不过是一个雅各就是了。那另外一个又三说要亲手写归耶和华那小子说在他们手上写耶和华，表示说写在身上写在手上，表也可以说我是属于神的，属耶和华的，我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然后在底下说并自称为以色列，感谢神，他们也能够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做工，最终带出啊一个结果，就是要被称为以色列，而成为神的王子，在那里能够承受神的丰富，在那里好像能够更多彰显神他们成了神的王子，是一个尊贵荣耀的一般人这是圣灵做工他们在他们身上，神的灵神的水浇灌到他们身上，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带出来一个复兴的一个景象那从第六节到二十八到末了二十八节这一段呢，又再一次说到耶和华以色列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这一段讲到耶和华如此说的是，乃是说到他和那个偶像的一个对比较那讲到神说耶和华是先是他是怎样一位他是首先，他是幕后的他在说除我以外没有真神这个真的应该像那个旁边有点点点，表示说没有这个真字，而是说除我以外没有神所以讲到除我以外没有神的时候，正而然当然他是独一的真神若是有神的话，当然可能会分别说到底哪一个是假神，哪一个是真神，但是神只说除我以外没有神，那当然里面就包含或说表示说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除他以外没有神即使有许多自称为神的，他们都不是神。所以神让以色列百姓看见说他是首先，他是幕后的，除他以外没有神所以他在那讲到这位首先幕后的，他在那里宣告指明然后再成说将来的事情必成就的事情所以让以色列百姓重新认定神是神神在那里一直在带领他们，神所可以陈述讲明以前末了的事情后面就讲了，前面也提到说这位神怎么能跟这些偶像怎么跟神能够比较呢神他在前面说你可以把从前发生的事情来指明来告诉我们， 你也可以把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 来指示给我们。偶像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死的，他是虚假的。所以神在这里表明他是首先幕后的，他是唯一的神的时候，他可以把从前过去的事情他可以诉说给人家知道，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也可以要指明并且要成就。所以叫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们就不用恐惧，他们不用害怕，并且说，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没有神。所以神，以色列百姓从他们过去历史当中，他们的确可以见证这位神是在唯一的神，这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在十诫里面呢，头一条就讲了唯有耶和华他是神，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见证的，因为历史里面他们的确看见这位神是独一行奇妙的神，神的许多奇妙作为显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然后底下就讲到这些偶像，偶像的光景是怎样，一切都是虚空，一切是带来结果都是个羞辱的，都没有益处的，所以第十节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了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辱。那些造偶像的工匠，他不过是人就是了，不管他们，任凭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最终他们是站立不住的，那些偶像自然也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底下就讲到铁匠、木匠，我想这一段描述这个偶像整个制造过程，实在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非常生动。他说铁匠把那些铁在火炭里面烧热，然后就把它捶打，然后就用它有力的板背，然后把它搓成，但是它饥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卷。那木匠也是一样，木匠在那里拉线啊，画出个样子啊，然后刨成个形状，然后用原始的模样，然后仿造人的体态，然后做成个人形，然后放然后住在房屋里面。我想这个的确就今天地上造偶像就是这样子，他把铁来烧热，然后捶打，然后造成个一些形状，然后弄成一个样子。那木匠也是一样，把木头拿来那个画，然后画一个样子，然后泡成，然后画成一个人的样式，然后做成一个人形，然后就摆在房子里面，让人来敬拜，让人来朝拜，所以这个都是偶像的一个情形。那底下还讲说，这些偶像是怎么造成？那些造偶像是怎么？是把一棵树的木头砍下来，那个木头有许多功用，先拿来当作木头来烧火，然后让它可以取暖，那些木头也可以来烧，让他们能烧成饼，他们可以吃，然后剩下一些木头，他们把它造成神像来跪拜。你说这个就是今天这些愚昧无知的造偶像的那些，就是讲都是讲木头把它砍下来，然后有一部分拿去当作柴来烧，那取暖，那一部分当作柴来烧可以做饼给自己吃，那剩下一部分呢，又把它造成一个偶像来跪拜，来朝拜，你看，然后，那底下我想从十六节同样那个意思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成肉饼，然后我软和了，然后剩下来做一个神，就雕刻一个偶像，然后向这个偶像来朝拜，并且还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所以这个就是偶像，那些拜偶像的愚昧无知，一切都归虚空，因为他们所制造出来都是虚假的，他们求告他也没有用处，因为他是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的，底下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这就是造偶像的人跟他拜偶像的一个描述，一个情形，然后底下说，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食，剩下了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斋子叩拜？所以这些 神耶和华在说话的时候，让以色列百姓重新思考他们所拜的这位耶和华神，唯独他是神啊。但是有一天他们却离弃这位独一的神，去拜那虚假偶像。那现在让他们看见这位独一的神跟这些偶像做个对比的时候，他们就显出谁是神，谁是虚假的啊，是不可靠的，一切都归于无有啊。然后第二十一节呢，好像在那里再次的提醒神的百姓以色列说，雅各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啊，一再提到强调他们是神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要纪念前面神所说的这些事情啊，他们重新认定神是怎样的神啊，然后再次说，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神要他们纪念神以往所做一些事情，让他们看见神是怎样的神，也告诉他们呢，神一再在他们身上做制造的工作，神不会忘记他们啊。底下二十二节但是要更有恩典的话，神在那说，我要涂抹你们的过患，像后影消散，我要涂抹你们的罪，如薄影灭没。所以神最终要还是要涂抹他们罪，要赦免他们一切的过患，然后你们当归向我哦。所以神的百姓经过这样神的救赎救以后，他们要归向神自己，因为神救赎他们哦。所以不仅以色列在那里不要忘记神一切恩典一切奇妙作为哦，神的百姓要在那称颂赞美神自己。二十三节更说到，天地也都要称呼赞美神，应当欢呼歌唱赞美神啊！一切树林和其中一切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感谢神，这是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做工最终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不仅蒙救赎了以色列百姓，神而已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他，应当歌唱欢呼发声，并且到有一天全地所有的人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起来欢呼歌唱这位救赎主，这位拯救以色列 的神啊！以色列要荣耀神自己，这是神永定的一个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旨意啊！那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再次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后面就说到这位说话的神，他是一个有全能创造万有的神啊。底下他就讲说，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普昌诸天普昌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当神创造万物所有说，是谁与他同在？唯独他自己创造万有，没有人在左右旁边帮助他，所有塑造出没有一个一件事情一个人与创造有分，只有神自己独一成就这件事情，普昌诸天普开大地。那底下就讲到神使那些说假话私下使那占卜癫狂，使智慧人推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那就是使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看见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唯独他是真神啊，一切除他以外那些都是虚假的啊，那些自称为能够占卜能够说将来事物的那些或是在弄兆头了，好像与邪灵与灵界有关系的那些虚假东西，他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做啊，他们知识不过是愚拙是遗忘的虚空的啊。但是这位有全能的神，他在那使他的仆人话语立定啊，使他使者的谋算的成就啊。感谢神，神借的显明他自己是那位独一真神，创造普昌万有的神，也让他们看见神所使用那些替他说话的人的仆人，他们话也是照着神所赐给他们这么立定不改变，也会应验成就啊。然后底下就讲到耶路撒冷 啊，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城邑必被建造，哦，其中方城我必兴起，啊，在这里使我已经稍微预言到将来，以色列耶路撒冷要重新恢复过来，曾经落到荒凉一个地方，哦，被掳去，但是重新神在恢复的工作，要充满了许多人，许多要住在耶路撒冷。在那生命要兴旺起来啊，犹大城邑神要重新建造起来啊，神要恢复他们，要复兴他们啊。然后二十七节对神说：“你干了吧，我要使你的江河干渴，干涸啊。”我想这个是对着这个不信这个世界来说的啊。一方面神的百姓要恢复起来，要建造起来，要复兴起来，但是另外方面呢，那些抵挡神的。那些不信的，他们落到一个荒凉败落光景当中啊。那二十八节呢，在这里又带出一个将来要成就事情啊，神要借着古列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啊，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到以斯拉信以记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哦，神要借着波斯古列王下诏，让犹大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重新立城墙。啊，虽然这是大概因为在这个是以赛亚说话的时候到以色列百姓被掳七十年归国，那已经可能两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一些预言，有天神要借着这个外邦王啊，这个来下诏，让允许以色列百姓回国，他们要重新恢复过来啊。感谢神，他说，并且他这里说，古列他是我的牧人啊。为什么说是古列是他的牧人啊？到四十五节四十章一开头又提到这个古列啊，是神所高的。是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落在那个巴比伦，然后就波斯起来把巴比伦毁掉以后呢，神说古列是他牧人，所以一面来说以色列百姓的确是落在被掳的光景当中，是落在外邦的权势底下受他们管理，但是神在这里说古列是他牧人，所以似乎好像神在那里说他是借着古列王仍然在牧养神的百姓，仍然在眷顾神的百姓，神没有离弃他们。虽然这位神好像是一个隐藏的神啊，就像到以斯帖的以斯帖说在那整卷书没有讲到神这个字，但是看见神在暗中做事，不容许仇敌来灭绝犹大族的人，神仍然借着这个外邦的外邦王在那里带领保护神的百姓，那牧养他们。感谢神，神可以借着许多事物许多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帮助百姓，即使那些不信的那些抵挡神反对神，神按着他的权能，他仍然可以使用他们。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甚至说是作为神的牧人的这些，最终他们不过是个一个要毁坏的器皿就是的，他们不是要承受荣耀器皿。我想这是有一个很大差别，虽然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个仆人神使用完以后执行神的工作以后，神就把他们丢弃掉。但是雅各以色列他们被称为神的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个仆人不仅是要服侍神，这个仆人还是要承受神一切丰富，成为神荣耀器，承受神的荣耀。感谢神，旧约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仆人，到新约教会更是神的仆人。我们所要承受不仅是成为服侍神的一个器，神使用他的教会，神的儿女，哦，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还是承受神荣耀，神把一切丰富荣耀都赐给他们，充满在他们里面，这是个荣耀器皿，哦，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以色列百姓神起初拣选他们的目的，从他们出母胎以后，神就再一步一步的造就 建造他们，最终要把他们改变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彰显神，见证神自己，承受神一切的丰富。我想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这时候让我们所看见的。讲到这里，弟兄们看没有什么补充啊？
我交通一些啊，这里啊，他说第二节呢，他说耶稣伦啊，你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因为啊，前面第四十三章的时候，他从最的结束了，他是说他要入没圣所的首领，是雅各成为咒诅，是以色列成为辱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跌倒啊，顶撞神，那么神要惩罚啊，那所以呢，以色列人看见神的惩罚，经历这神的那个管教，他会害怕啊。那么害怕呢，不单是说的害怕当时神的管教，那也害怕他们自己管教以后管教不好啊，那么他们仍然会犯罪跌倒。所以他底下说呢，他不要害怕，因为呢，我把水浇灌口渴的人，我把他灵浇灌在你的后裔。那么人之所以能够脱离罪恶呢，是因为圣灵浇灌的缘故，是圣灵的能力哈、啊。靠着人自己啊，是办不到的，是人越看自己是越软弱的。啊、然后在那个后面第21章21节的时候啊。那么22节他还要神说，我要涂抹你的过犯，我要这个涂抹你的罪孽啊，神要救赎他的百姓。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呢，他说到第9节到第30到20节呢，他就那个描述这些偶像啊。那既然神这个已经说他要浇灌他的灵，神要救赎他的百姓，这边又怎么又提了这么一大段关于偶像的事情啊？而且是描述了这么样的生动。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他们还在拜偶像啊，他们还在敬拜假神啊，所以神要在最终的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他们的这个正在还在拜偶像的光景里头啊，神说呢，我要浇灌，把我的灵浇灌你们，我要把那个罪孽涂抹。那么不是说神不晓得他们的光景啊，是神真的是清楚他们的光景，他们里面再次提醒他们那里面那个拜偶像的那个被盗的病啊，被盗的，所以这个神要他们正视这一件事情啊，不是说神不晓得他们在当时的光景，神晓得啊，就算是这个人人当时那样的光景那样子的败坏啊，但是这个我们纵然失信啊，他人是可信的啊，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呢，他仍然就算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的光景里头，那么他神还是那个信守他的应许啊，在列祖所有人的应许。那么在第6节到第8节，还有到了第24节跟28节呢，他在说他之所以在以色列这么软弱的光景当中，还在拜偶像的这个光景底下呢，是那样虚妄呢，神还是能够做这些事情，还能把灵浇灌，把他们的这个罪魔涂抹，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啊，因为他自己是首先的，他是幕后，他是唯一的真神，那么是因为他自己是信实的缘故，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所要做成的事情，他绝对不会不会失败的，是因为神他自己的信实的缘故啊，他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了，神的那个计划就失败了。那么而且呢，神他是一个创造万物，是独自铺张诸天， 这个铺开大地的哈，那么是神是那位创造万物的主，他是有绝对的全能的，是因为不是因为人的软弱，不是因为人的那个失败啊，那个或者这个会能够实现的那个计划那个失效了啊，这所以这些事情呢，他的百姓还能够经历神的拯救，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啊，他是那个起先的，他是幕后，他是独自在，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大能的神啊，他在创世以前所立的旨意，不管人怎么样的软弱啊，人神要立在做的事情，他必定要成就啊，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神必定要做这事情，以色列人这样的那个光景，神就仍然要最终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的工作，那么人就可以随任意妄为了哈。那么这那个他让人知道，一方面呢是神完全清清楚他们里面的那个光景，拜偶像的那个光景，而且神要他们在里面清楚的认识偶像的虚妄啊。那么那个最终啊，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得着神的那个救赎，神的那个工作，他这种成就，他们非得把这个偶像给除去不可啊！所以神把他们那个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主要的原因就在巴比伦那里啊，医治他们拜偶像的病啊，这个病呢，他非医治不可，神非这个对付不可啊。那么虽然神他说他这个。要把灵浇灌他们，虽然神那个说那个将来要救赎他们啊，但是他们这个拜偶像的那个病啊，在里头啊，那么他是神一定要对付的，所以你看见呢，在以色列人身上啊，是一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神拣选的百姓，是我的仆人啊，那么那个但是他一路上都是犯罪的，一路上都是在顶撞神的，在那个拜偶像的。但是在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哈，神那个不改变，到最终他必定要救赎，他必定要灵浇灌，就是神的事情一定要成就。那么就是在人软弱的光景当中啊，来看见神他的信实，他的工作。其实，在教会的情形的时候，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哈。我们那个神的百姓，这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属神的百姓啊，但是。这个一路上呢，那个啊，就直到我们呢、见主面的时候，那么只要一天在肉身当中啊，一天就受他的捆绑、他的辖制啊，那么就常常犯罪、软弱、跌倒，那么就要常常回到主面前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都向着信主人说的。所以也是一路一样哈、那个信主人一路一直直到那一天呢、那我们都是在软弱当中，那神晓得，神是就是在我们的软弱的光景当中，神要是这个是那个坚守他的信实啊，他的应许那不改变，那么也不但是也不表示说我们就不需要对付这些事情了，神非常清楚我们里面的光景哈、就像神非常清楚以色列人他拜偶像的光景，那个这说的这么样的详细，叫他们。认识偶像的那个虚妄，要脱离这个偶像的那个捆绑。那么，现在我在我们一生啊当中啊，这个魂的救恩啊，一生就是在软弱当中啊，神要我们认识清楚的认识，他不神不是不知道，那么我们肉体的软弱，不知道这个那个仇敌撒旦的这些什么工作。那神也不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不因为仇敌的工作，神他就失信了，他仍然是信实。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他要在人身上，最终他要他的百姓来认识这个偶像的虚妄，认识我们这天然人的败坏啊。那么再看见是他自己的信实，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在44章这里呢，神确实对他的百姓呢带来极大的应许和盼望啊。一面呢，神 讲到他的灵呢要浇灌这个他的百姓啊，让他的后裔呢，这个雅各所拣选的耶稣伦啊，我们知道耶稣伦是指的以色列说的啊。这个从生命记开始呢，摩西就提到他们啊，用这一个名字，所以啊，到以赛亚书呢也多次提到。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了，神在这里应许呢，这一个应许啊是多次的应许啊。一面来说，相信呢他们能够在啊以斯拉记的时候被掳归回呢，神的灵在这些被掳的人身上啊激动他们啊，把那一个愿意啊，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心呢，啊，浇灌在他们的心中。当然，只有少数的得胜者，啊，大概只有不到五万人，啊，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到了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彼得起来宣告呢，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他用约珥书的话啊、哦，这个啊，让他们看见呢，神对以色列百姓那一个应许呢，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啊，圣灵浇灌下来也应验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哈、哦，所以。接下来六到八节，神就是讲到他是首先末后的，他过去在古时曾经做过宣告，他所做的事，将来他所命定要做的事仍然成就。所以讲这些话，不仅对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特别那一些专心跟随主，因为整个大环境都背逆神，拜偶像。神讲这些话的时候，特别对那些少数的得胜者，信心是有极大的坚固啊。那我们看见呢，神继续啊，把这些偶像带出来，目的警戒他们，让他们能够心里真是思想。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完全眼瞎耳聋了，但是神仍然爱他的百姓，盼望他们借着这些启示的话，能够把他们眼睛耳朵能够开通，能够看见神才是唯一的拯救和救赎主啊。所以啊，然后啊，后半段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同样的神就讲到将来啊、哦，这些啊，神所要拯救的是出于他自己啊，他们的罪孽，神要涂抹他们啊。那我们也知道呢，至终乃是啊，第一次主耶稣再来，神的儿子把这个救恩带给以色列人，也带给啊全地的世人啊。然后等到最后主的国度要降临，这一个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神啊在这一个啊末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以色列家的罪呢再一次啊也要借着他的仆人完全的涂抹。所以神的应验呢，都是多次的应验呢，在这些啊所启示的话里面已经不断的显明出来。然后啊，很显然当他论到古列的时候，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要重新被恢复建造起来，有一班渔民借着啊神的灵呢激动他们重新的建造。 整个要恢复过来。那这个骨裂呢啊，是一个通称的名字啊，当时波斯王他们啊的名字呢啊，王的名啊就称为骨裂，就好像埃及王的名字称为法老啊，那这是一个通称的名字。神呢通常呢他的预言，我们去读预言书的时候呢都会知道呢，神不是在那里就完全的指定啊，当然神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呢他总是用啊一个通称的名字呢，将来这一件事必定要成就。所以骨裂啊就是神的仆人啊，他啊成为啊神的牧人啊，所以啊我们知道牧人呢乃是顾念啊他的羊群的一般人啊，好像整个以色列呢已经啊被分散了啊，羊被牧人被击打呢，羊已经分散出去了，神仍然可以借着外邦的王呢把他的羊群招聚，然后差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按着神的旨意把圣殿，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重新建立起来啊。所以啊，不仅我们看到当时这些话呢对那一般啊有心跟随神的人不偏离啊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去拜偶像去跟从假神的人呢，给他们信心坚固，我们今天读起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要敬拜神，看到神是全能全知全智的神。
好，我们今天早上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但愿借着这些话来带领你地上的教会，主，从历史的里面学习你这是你实在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你起了头必要做成你的功，你是首先，你是幕后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指望乃是在乎你自己，主，不看我们光景如何，乃是定睛在你的面上，定睛在你所发出来的话语，你的话必定句句定准，必定要应验成就。谢谢主，但愿这些话从我们心中的信心，从我们心中的把握，因为你是神。谢谢主，这样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